那么这两件事情呢，特别和教会历史发生关系，而且跟整个的中近代史也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但是我们重点不重在近代史，我们重点是重在教会史。那首先呢，我们知道在列的时候就有了所谓太平天国的建立。那太平天国呢，我们知道曾经大概维持了14年，很短很短。但是呢，这个太平天国曾经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的农民的起义，农民的起义。也就是说，这个整个太平中国的建立，乃是因为农民革命的结果。所以很多人就把太平天国美化了。那么到底是真的呢，还是假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问，到底太平天国是怎么开始的？那我们不是说过马礼逊弟兄吗？马礼逊是第一个传教士。经过了7年以后只结一个果子，经过了25年以后不过10个果子，在10个果子里面有一个人做了传道人，就是梁放。梁是梁，这个梁就是梁山伯祝英台，梁发就是发财的发，梁放。那么梁放呢是第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就是说可以说是第一个。然后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劝世良言》，啊，劝世良言。这《劝世良言》这本书是什么书呢？它其实就是什么呢？就等于把圣经里面关于救恩的真理，把它解释一下，把它呢放在一起，然后呢，在那本书就好像圣经要道一样，就告诉你说，宇宙有真神，那神怎样爱我们什么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到底救恩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中国人传道人所写的第一本书也是那么一本书，那本书叫什么？叫做劝世良言。所以呢，这可以说是马礼逊的所结的果子。那么好了，这位弟兄他当然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就写了这本书，他没有想到这本书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功效。另外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洪秀全。这洪秀全呢，他小的时候考试，如果去考试，他像神童一样，他常常会种地。但慢慢大了以后，他每次到了广，他是个客家人嘛，到了，所以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太平天国其实是客家革命了。那么好了，那么他开始的时候是他是客家人，那么然后他在广州去应考，应考我们知道从前你考试就要升官嘛。对不对？所以你真正将来你要好好的有前途，你要好好考。但是每次考呢都是落榜，每一次考都是落榜。所以呢，他非常的纳闷。所以有一次他又没有考上，那么结果他在街上刚好看见呢有一个人呢在那里传福音，是个美国人，是外国人的传福音。那谁在那里翻译呢？是梁发在那里做翻译。那梁发做翻译的当然就发单张了，那发单张自然就把劝世良言就给他了。所以呢，他呢就回去就读了劝世良言，他觉得非常有道理啊，有道理。然后呢从这个，所以呢，然后呢他就又后来没有多久又碰到一个浸信会的一个教师，叫做 Robert， 就是叫中文叫做罗孝全。罗是罗马的罗，孝是孝顺的顺，全是全辈的全。那么罗孝全就碰到他，当然罗孝全就帮帮他传福音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啊，其实洪秀全呢，我不知道是因为是自己还是怎么样，那你很明显的就是他很不得志。那一面呢，他就是觉得这个劝世良言很有道理，然后他就告诉这个罗孝全说啊，他做梦梦见好像啊，这个神呢跟他显现，那么好像说他是神的儿子，好像类似这样。所以当然这个罗孝全一看这个样子不行了，所以本来他要受禁的，罗孝全不给他受禁，你不受禁呢，我自己想办法受禁。所以后来呢，他就创立这个上帝会，那个道教，这个就不是基督教，叫拜上帝教啊。那不要忘记这个词都是那个时候词啊，那这个词都是和合本圣经以后的词啊，不要忘记啊。其实现在我们所讲都是和合本圣经，我们这本圣经以前的所发生的故事。好了，所以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非常有道理。 所以他认为说，如果用圣经里面的话，那么当然梁发那个里面那个确实也告诉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哎，他对天国这两个字很有影响，对天国两个字非常有好感，所以他慢慢慢慢就觉得，如果今天我能够用圣经里面的话。能够圣经里的话，然后呢，我然后呢，让他能够怎么讲呢？就是让他实行出来，那么这个应该就天下太平了。所以呢，他心中就有一幅图画，那个天国是什么呢？一定是个太平的天国。这是他最早的时候，他是这样想的。那么然后呢，他就开始和他的朋友们就在一起，就传这个教。那么表面上他一直告诉你说我们信，因为什么呢？他认为说宇宙中有一位真神，那么然后呢，主耶稣是天兄，那么他呢是天地，这是他的弟弟的弟，那么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如果一个人呢，他没有真的完全得救，他一面一知半解，可以抓住圣经里面一些道理，你知道他也能佩服圣经的。我常常这个从前这个右人先生，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右人先生，那么他很喜欢这个圣经，他就没有怎么不知道，但是起码他有一天他读罗马书，他说奇怪，他说我觉得这个圣经都蛮好，但是读着罗马书什么第七章第八章那个读来读去不大懂啊，好像那个文法不大通啊。所以你知道很多的人呢，就是对于圣经不熟嘛，所以他们觉得你们圣经不是你们，我们他们就是阿们，那么这个他们完全不明白的。所以你想想看，对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做礼拜他也就要做礼拜啊，那么因为他落魄了嘛，因为他这个不得志嘛，所以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哎，觉得这本书里面讲的蛮好的，那么他到底要做有一番作为的，他为什么要进京赶考，为什么要来考试呢？就是希望将来能做大事嘛，立大业嘛。那不要忘记啊，他所的考的东西都是儒家的东西，所以胡秀全对儒家东西是很熟很熟的，那么将来要怎么样齐家，然后治国怎么样平天下，那么这一套他到时候他立民心立大就应该做一番事情，所以他果然就传起这个所谓拜上帝教了，就传起来了，然后呢就把他的意思呢就告诉大家，那就告诉大家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哎，他就号召了很多人呢。原因很简单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觉得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他如果要建立起我的话，那天国里面有天桥嘛。那么什么是天桥呢？他呢，我就真的来个十个天桥。这个十个天桥哪来的？是从世界里面就这个来的，所以那就十个天桥。那么比方说第一个天桥就是崇拜皇上帝，那就因为神了。那第二个呢是不好拜邪神，凡拜一切神者是邪神是邪道。那然后呢不好第三个天桥就是不好忘记皇上帝之名。那么皇上的名叫耶火华，那个时候耶火华不是现在这个耶火华，那个耶是老爷的耶，火是火，火山的火，以华呢中华的华，所以他是皇上帝名耶和华不可忘记，所以他的的确确是从圣经里面找到了十条诫，然后呢就完全按着什么，就完全按着这个十条诫来治君治民还有个人，对不个人，所以他起头的时候他真的传这些东西啊，然后一面传新约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他心里想的他太平天国，第二呢，那么你既然天国一定有天桥嘛，他可以做天王，那但天桥，那么天桥呢，那么就是刚所说的，就所说的几点，那么根据这几点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了，那么那最早一开始的时候有两万人来跟随他，就跟着他，那么还有不止这样，他还有十七点在哪里呢？因为读新约圣经，他读到这个使徒行传凡物公用嘛。那讲到凡物公用的时候，他觉得没有错啊，今天呢只要是天国，只要太平天国的子民，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所有太平天国的资源你们都享受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认为说应该太平天国要设立一个圣库 Holy Treasure， 一个圣库，这个圣库呢就是把所有太平天国的资源都放在里面，然后最后呢大家平分的，那么你想想看，那些农民啊， 就是穷啊，就是穷啊，就是穷的，没有东西吃啊。所以一听说呢，现在如果将来我们要建立太平天国以后，那么好了，所有的资源大家平分，所以你看见难怪有那么多农民后来愿意参加起义啊，就这个道理。所以等到后来他生日那一天，果然他们来祝福他万寿无疆了，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那就正式起义了，然后呢就正式成立这个太平天国。所以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是这么开始的。那么表面上呢，是因为他受了劝世良言的帮助，但是呢他又把他自己一些东西加进去。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第一，他说又加了一点是他自己的主张，他说除他以外别无神，一切神明都是妖魔邪神，那这是他，那是他衍生的了。那第二，那么他认为说自己是神所选择的真命天子，神是独一公义的神，也是真爱，大家要相信这个道理就可以平安，然后能有个太平的国度。那么这是他第二点，这个他的圣经就把他自己加上去的。那第三呢，他认为说这个孔子的教导不好，所以才有今天的后果，所以应该把它废除掉。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所以这个，然后呢，他这个，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他反儒，就是说，在讲的太平天国的时候，他觉得要高举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那么应该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偶像，那偶像当然不可以拜了，那连祭孔都不可以。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中国那个社会里面，你要何等大的变化。但是很稀奇啊，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能够得到很多人响应的话，因为最后的军队曾经是百万大军的，曾经最后呢，可以说他们所得到江山是大概长江的中游跟下游，所以等于什么？等于中国的半壁江山啊。所以就着他的范围，就着他有很多人跟随，而且那个治军非常严，那个军纪非常好。如果你军纪一乱的话，就没有人再跟你了。所以为什么军纪会很好呢？原因就是他完全用十个天条治军的，只要犯这个天条一定斩首示众，所以他动不动就杀人，动不动就斩首示众，这个完全跟旧约一样，一定要师傅打死什么等等。所以最早最早早期他们刚刚开始很多人跟随的时候，那么很多西教就在那里观察了，哎，觉得呢，哎，你从某些地方来讲，你可这个的确确是给人印象很好的，所以你就能解释说为什么很多人呢能够跟随。不过当然他讲的天条是要规定有很多规条的，你要怎么样悔改，怎么样认罪，怎么样祈祷，那么然后呢你早晨呢，然后不管你嫁娶啊，你盖房子啊，动土啊，那么他都有祷告文，你说他有他的一套，这个就是这个洪秀全他所做出来的。那比方说他也写了认罪的格式啊，那每个认罪他有格式的，那么比方说他什么小子洪秀全跪在地下真心悔改，像这样他就有权，然后去天上皇上帝格外怜悯，蒙赦后改过自新，救世主天兄耶稣罪属功劳，心诚所愿，心诚所愿就是阿门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啊，这再说来呢，就是因为他得了一些的帮助，然后就全部就通通用上了。那么然后呢，我们讲过了，就是他的这个因为凡物公用嘛，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吸引人。那么他们有他们礼拜的仪式，这个礼拜的仪式这样，礼拜仪式呢，他搞不清楚什么叫三而一神，搞不清楚，所以在三而一神里面他也把自己又加上去了。他第一个当然有圣父，有圣风，圣风就是圣灵了，那个时候叫圣风，风雨的风，然后呢圣子他搞不清，那么然后他每次礼拜的时候啊，他一面当然要歌颂神了，然后但是同时呢，因为他做了，就是他立了天，就是这个太平天国以后，他也封封了很多的王嘛，所以这些很多的王呢，结果你看，结果他们赞美的时候，不光赞美三而一之神，然后连这个什么天王啊，还有分封王，通通也赞美进去了，所以他们的神格里面是混乱的，所以这不是福音。 很明显是一个东西完全变了样子的，现在为了要满足政治的企图，那最后呢就成立了一个政治的局面，那个政治的局面叫做太平天国。但是呢，因为这个好像和基督教有关系，所以西方的人那个时候就一直观察到底他们是还是不是啊，如果是的话也许福音就这样可以正反了，如果不是的话反而大家对于整个的福音就产生了混乱。所以你们仇敌的工作非常稀奇，你看到非常诡诈的，他要么就让你不容易接受主，要么如果真的现在有机会能够认识福音，他创造一个模糊的局面，那个模糊的局面让你完完全全走错了路，让你完完全全这个不完全文不对题的，完全是一知半解的，然后呢根本什么东西都在人的思想跟圣经里面东西完全混在一起的，然后就对，然后那个就好像就代表了基督教，好像就给世界带一个错觉。所以你看见吗，然后每次人一想到基督教人就想到这些荒唐的东西，你看见吗，怎么赞美，那么这些他诸王呢里面是圣风还有鱼狮电狮云狮雷狮这些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一面是很明显是人的东西，然后呢就通通摆到里面去了。那么然后呢当然呢他一面破除迷信，这是真的，然后呢扫掉鱼这也是真的，对偶像这也是真的，他真的采取行动的。那不光是扫荡庙宇，甚至对祭孔的牌位也禁止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做法是史无前例的，可以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大胆。还有呢他们个人的生活规范非常的严谨，不可以抽烟，鸦片人绝对不可以，不可以酗酒，不可以博，那么而且要注重个人灵修的生活，那么然后呢当然不会有淫乱的事情，那么还有呢如果干犯天条的只要三次屡次劝着不听的要斩首示众，是这样做法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然后这个男他一他感觉，那么从那么在他的感觉，在他觉得在太平天国里面，那么弟兄跟姊妹是完全平等的，所以呢他就废除了裹小脚那个时候，而且从来没在中国，还是在后来，那是后来的事，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那个时候男女们平等。那么这个男女平等的观念从哪里来，就是圣经里面不分男的不分女的嘛，很清楚嘛，弟兄跟姊妹在神面前当然是平等的，所以这个观念他也是从圣经里面拿去的。所以起头的时候的的确确你看见女权的地位的的确确这个提高提升了，而且呢你看见这个男女这个后来那个时候，那如果这样的话既然平等，那么男的打仗女的打仗，他们因为是这个男的打仗女的要打仗，所以这不是以色列人才这样做，在太平天国那时候已经这样做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那么然后呢这个结果女兵呢常常比男兵还要会打仗，但男营跟女营一定要分开的，而且呢这个在起头的时候呢从来没有混合过的，从来没有过。但是最后呢后来发现这个行不通了，行不通以后到了京，就是定都在南京以后，结果呢这个太平天国就开始实行配婚，就是说那个时候呢这个就专门有一个官叫媒官，不是媒人，不是媒婆，是媒官。这个媒官专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整个太平国里面做配婚的工作。所以这些事情呢，一面来讲有它好的一面，另外又有它非常叫人觉得很犟的一面。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晓得说很自然的就对这个世界，就是很自然这个太平天国可以说是让人产生一个对于整个人产生一个错觉，慢慢的就觉得整个错乱了。如果你没有读圣经，你就以为说他们就是这个东西，他们就是这个，其实不是的。那现在写历史的也知道说他们当然不是，从各方面来讲表面上是很对的，但是等到后来他们真的 得势了以后，他们后来真的到了哪，他们后来真的就是太平天国最后真的定都在天津，天津这不是天津，是上京，是京城的京，那个天津就是南京说的，所以那时候太平天国定都呢，定都在南京。那么一定都在南京以后，你知道他们的心就不一样了，意思就是说他们当初讲得很好，有那么多人跟随，到人多的时候可以有100万人来跟随他们，所以不是里面完全是空的东西，一定有个东西吸引人的。但是慢慢慢慢为什么失去民心呢？因为最后你看见了，到底他们还是罪人。结果你看见一面来说男女平等，那换一句话说，那你应该尊重女性才对，结果呢你看见洪秀全所用的用人通通是女性的。那不止如此，等到后来这个后来呢是他的儿子，就是所谓的幼王，等到被抓去的时候，他自己讲，他说我的父亲有88个妻子，就是指的洪秀全来说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是为什么后来整个的太平天国是很快的很快的就失去民心，非常非常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当初讲是一件事情，但是等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就不行了。当初还没有得天下的时候讲得很好听，他们的确遵守纪律，但是一等到定都在南京以后就不一样了，那洪秀全立刻就失去了他的进取心了，很清楚的。那么有一个历史记录是什么呢？历史记录说，自从他1853年3月进到天津，就进到南京，一直到1864年6月他52岁的时候，有的人说他自杀，有的人说他是饿死的，所以总共呢有11年，他从来没有踏出过南京城门一步，没有的。就只有一次坐了60个人抬一个大轿出宫的，去探望他生病的一个东王，叫做杨秀清。所以其他时候什么？其他时间他就在那个太阳城金龙殿里面，他坐享荣华。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说，大家从整个的表现来说，那么很清楚的。那么他当初呢所反对，他当初所抗拒的、所弃绝的是什么呢？他所抗拒的，他所对付的就是那些封建啊什么这些，所以他希望说能有一个特别，能有一个开明的社会。结果最后我们叫太平天国，不过14年不寿终正寝。那当然当你美化他的时候，你要有很大的本领去美化他，你可以完全不忘记他这11年怎么样一步也没有出宫殿，11年能够享尽荣华不去注意他。如果注意他说他是农民起义，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今天在全中国能够成全这个局面，最早能够成全这个局面的这个非常，只有可以说是好像他做到了。那你看见吗？那个时候男女平等，然后呢把裹脚的恶习也拿掉了，那么从这个可以说是近代中民主的开端了，如果真的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所以甚至于呢，这个西方的一些见闻记里面都这样说什么，他说那个时候中最俊美最威武的男子只有在太平天国中间才看到。所以你就知道的确有一度是很不错的，但是很可惜你到了后来你就知道整个的表现，你怎么一得势了，一得国了，等到你真的登堂入室了，结果你看见那个丑陋的真面目就显出来了。所以从他的果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然很明显真理是差得很远，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利用了圣经的话，成全了他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政治的企图，所以这个实在说来是一个悲剧，也可以说是闹剧。从基督角度来看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见福音还好， 他听见了福音，结果他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反而利用圣经里面的话，那么来成就他自己的，是来成就自己的天下。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探监国在中国发生了这么一件事。那么到现在你知道，连马克思都认为说太平天国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政权，所以如果第一个共产政权的话是什么？是太平天国。所以他称太平国，太平天国叫什么？叫中华共和国，这是马克思说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虽然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有的人要把它美化了，因为如果你要讲到农民革命啊，尤其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洪泉就没有辛亥革命，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后来的局面等等等等。当然然后呢，你可以再根据这再发挥的话，让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的并没有把历史解释对。如果我们现在认识太平天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就知道说，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最混乱的时候，戴德生和他800个那个爱主的传教士就出现了。所以那个时候完全用生命的道才能够证明，不是消极的去说什么。就这戴德生到中国刚好就在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但是呢，就尤其戴德生去您，他多半在扬州啊那一带，所以你能感觉到他所受的冲击一定是很大。所以如果我们明白那个背景，那么戴德生到中国去的背景就是刚好是太平天国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当一些的东西好像类似邪教，当一样的东西好像挂了一个名字是基督教，但事实上又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只有一个真的从圣灵所结的果子，才能够做拨乱反正的工作。因为拨乱反正是最艰难最艰难的一件事，但要紧就是，如果主真的得着这一个弟兄们，然后你看见接着带着生命，接着因为他们属灵的生命很丰富，所以你看见吗？碰到这些局面的时候，他们给人的这个叫做基督徒，这个叫做传教士。所以感谢主。然后呢，最后你看见试验就来了。那个试验是什么？那个试验就是那个试验什么？那个试验就是我们所说第二件大事，就是义和，就是那个就是义和团，就是全匪之乱和八国联军那件事情。那么那件事情，我想弟兄姊妹在历史上也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因为就考验说你们这些真的来到中国，从太一来第一个考验就是碰到太平天国，然后现在呢碰到全匪之乱。那么义和团原来是义和拳，跟拳头的拳有关系的，因为本来义和拳呢是跟白莲教关系，这个白莲教是很迷信的，所以后来呢认为说，所以这个在白莲教里面呢，你看见这个有人说是刀枪不入，就是他们认为说只要他们这个化咒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刀枪不入。那尤其那个时候你想想看，这个中国受那么多欺负，假定你可以告诉人说今天刀枪都可以不入，那么当然有很多人就相信了。那么其实这个白莲教是老早就存在的，那最早的时候这个白莲教这个秘密组织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要反对清朝的，一直要回到明朝去。但是后来清朝慢慢壮大以后，慢慢受了很多围剿以后，慢慢他就衰微了。可是呢现在呢慢慢又给他一个机会，那个机会就是这个清朝呢这个就受了很多的欺负，在很多的欺负嘛，所以他们就改了一个口号。所以到1898年的时候，有一个梅花拳的拳师，梅花拳的拳师呢叫做赵三多。那么他第一次就提出什么？提出抚清灭洋，就是要把清朝扶起来，要洋人拿洋人把他赶掉。那么这个洋人其实什么？洋人其实就是洋教人。所以表面上来讲是白莲教，或者简单的来说就是中国的道教。我们叫中国有三教嘛，一个道教，一个佛教，一个儒教。 太平天国是和儒教相对的，而义和团呢是白莲教或者道教和福音相对的，因为最后他们要灭，最后他们要逼迫的就是基督徒嘛。所以表面上他们是无知，他们不懂，但是背后撒旦是在背后安排一切很清楚的嘛。所以这两件大事不要忘记了，它是冲击了中国三个大宗教，三个就是儒教、回教、儒教不是儒教、佛教跟道教。那么道教最迷信的，后来什么炼金术啊，什么长生不老，就是最迷信的。然后这个刀枪不入啊，所以你知道这个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现在你能明白，表面上是全北之乱是义和团，其实呢，我们知道说音符的诠释，在那对整个福音的这个工作做一个很大的反扑，最后要一次希望说能够借助逼迫就把整个福音赶出中国去。所以1900年那个时候，那个义和团之乱可以说不光是一些人为主寻道，那个乃是关乎到这个福音到底能不能继续在中国能够生根立基下去。结果呢，我们知道说果然就在最那个的时候，中国人觉得最受压迫最生气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很自然这些人他们提起这个口号，慢慢的连慈禧啊，连他们周围的人也都相信了。所以这就是后来慢慢就演了很多，慢慢演成了这些事情发生。那么起头的时候呢，最早就是发生在山东的，这是1898年三月的时候。因为这个全民这个活动呢，在山东越来越厉害了。那时候山东的巡抚玉贤，他叫玉贤，他是汉人，汉裔的后旗人呢。那么他结果出任山东巡抚，那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说民可用，团音符匪必剿。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们是土匪了，虽然他们是乱民了，但是呢，起码我们可以用它。所以呢，希望能够把它变成什么呢？能够把它这个，希望说能够把它用安抚的办法呢，把它纳入民团。所以本来是义和拳，就变成义和团。那就是因为已经把它纳入这个民，纳入这个民团，然后呢，然后介入他们就好。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后来出了事情，后来他就被革职了。被革职了以后呢，那袁世凯就做了山东的巡抚。他做了山东巡抚以后，然后就对付这些这个义和团的人，他们自然就跑到哪里，就跑到这个别的地方去。因为那个时候呢，刚才我所说的这个玉贤呢，他就跑到山西做巡抚去了。那到了山西，所以后来山西受逼迫最厉害的人呢，就那他自己亲手就杀了很多的基督徒，这就是玉贤嘛。那么所以所有的人，这些义和团人就跟着就通通跑到那里去了。所以等到后来慈禧太后愿意用这义和团来对付这个西洋人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然后一夜之间十几万的全匪就通跑到哪里去，就跑到这个北京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啊，你知道他们在各地啊，他们这个排外怎么排法，他们称外国人叫大毛子，然后呢所有中国人信耶稣的是二毛子，然后呢还有三毛子，就是通洋学懂洋语甚至用洋货的三毛子，那然后最后还有十毛子，好几个。那么然后呢，要么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很危险，你不要，那么第一个你不要随便用纸烟，你要用小眼镜，还要不要用阳伞，也不要穿阳袜，那么搞不好的话你就有这个命就很危险。有六个学生呢，他因为这个避乱的时候，他身边带着一支铅笔，还有呢羊脂一张，结果六个人呢就全部被杀了。还有一家就是为着一枚的火柴，全家八个人就通通死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呢，他们痛恨洋人是痛恨到这个地步。那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呢，刚好日本人有一个书记被杀了，还有德国呢有一个公使，谈判的时候为了替，因为很多事情发生了，但在谈判的时候结果他也被杀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八国联军就开始，因为等于这个什么，等于这个慈禧这个清朝的政府向整个这个联这这样这个十一个国家宣战了，所以这时候当然八国联军就进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慈禧太后一定要逃到西安，那么到了以后，那么义和团是的确是没有人做了许多没有人性的事，但是呢，八国联军也是报复的厉害，后来什么火烧圆明园了，什么都是就是那个时候所生的事情。所以那个悲剧呢，可以说都那个时候发生了。所以等到清廷向各国宣战的时候呢，他们悬赏要捕杀洋人，他杀一个洋人是赏50两，杀洋妇是40两，洋孩子是30两。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的人就跑到这个使馆区去，到使馆区去大概有3000人，里面有2000个是基督徒，然后400个人是外国人，然后有147个妇女，还有76名的孩童。那么整个士兵的水兵的陆战队加起来只有406个人。所以那个时候等到最危险的时候啊，他们真一坚持下去好几个月下来，他真的很危险，随时他们的命就没有了。那那个时候呢，这个那个时候是谁呢？那个时候这个王明道的父亲，那个时候这个他的王明道已经在他母亲的怀里了，所以那个时候他父亲就是因为躲在那个领事馆，他呢爬到高的地方去看那些权贵好像要攻进来了，所以他觉得大势已去，结果他就自杀了。所以这个悲剧这么发生了，后来王明道就这样的情形下长大的。所以我们就晓得说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一直等到这个一直到后来呢，他们就打到最后呢，终于这他们打到北京，那么然后才有那些在北京许多的事情发生。所以总的来说呢，大概是有250个基教士会做殉道，然后有20000多名的中国基督徒也殉道，所以那次大概这样。但是光是在北京也死了10几万人，跟那些人根本没有关系的，反正就是无辜的，就所以也死了许多的人。所以最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八国联军的结果就是定了辛丑条约，那么那个要赔款，中国那个刚好45000万，所以每一个中国人就要赔1两银子，所以按这个情形来讲应该45000两银子。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八国联军的结果。但是呢，这个赔款当然赔偿给那些死士的，山西是最惨重的，山西可以说内地会损失最厉害的。那个山西纪会他们拿到了赔款以后，他们说我们不要这个赔款，所以他们就建立了山西大学。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山西大学，就是这一班级他们不要赔款，他们愿意用在这个事情上，然后美国他们愿意说我们不要这个赔款，所以就用那个赔款就用那个赔款，那就有了后来所谓的中国的清华大学。所以清华大学所以现在是可以说是响当当的大学，就是因为美国有太多的基督徒说我们不要报复，我们不赔款，所以我们用这个钱能替中国创造人才。所以当我们看见今天好人才从北大从清华出来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班的基础，虽然他们的的确确被魏主受了许多的苦难，但是感谢主，他们能够学习，能够照着主的命令，他们能够有一种的表现，慢慢的能那个表现的的确确，自从庚子之乱以后，或者说自从八国联军以后，这福音再传的时候，就像古田教案一样就凉了。很明显，中国人的心就软了。尤其当你看见这么多人为主寻道，你可以知道这一个村子里面哪些为主寻道，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些基督有没有恨？没有恨，他们只有爱。他们巴不得能因着这个缘故，能把福音更送出去。 我们这个那段的故事是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说过，后来福音能够那样的广传，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殉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所以有多少教士殉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殉道，主认识他们。他们所在的地方，如果在古田光是十个教士为主殉道，就几千人信主的话，你可以想看有20000基督徒，各地的所谓二毛子，他们为主殉道。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要解释教会历史，我们回顾看主在教会中国所做的，我们稀奇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从秦国来。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就知道圣灵所做。我觉得这两件大事是很重要，我们如果穿插在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福音是怎样的艰难，而圣灵又做了何等的工作。所以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是个事件，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那个这个太平天国，就实在说来，好像是基督教和儒教的对立，好像，我只能用好像，因为实在说太平天国不能代表基督教，但是对于读历史的人觉得这里有一个对立。那么最后呢，他也在全北之乱的时候，很明显那个道教可以说道教和福音正面的冲突，所以这个义和团所代表其实就是代表道教所代表。所以我想把这些呢给弟兄姊妹有一些概念以后，那么我们再往下去看，下一次我们就更清楚主在第二个100年所做的工作，那么很明显跟这个背景有关系，然后我们看圣灵是怎么样继续的往前去。好，对不起，我今天多用一点时间，我们低头有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事情这些话再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看见主你在历史上你所做的，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虽然教会曾经经过苦难经过祸，但是就是因着这个缘故，福音终于送出去了。我们感谢你，中国人的心门不是被炸药炸开，也不是被枪炮打开，乃是因着十字架的爱融化了每一颗心。所以我也在这里告诉主，我们也在这里，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我们也愿意把福音送给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